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在上课前啊，刚好有通电话，那同时也跟法师在谈，一个现在在佛教里面的一个重要严重问题啊。像我们现在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啊，这样我负责30卷，今天是功德圆满日，听说你们要帮我前情讲，因为当然我一定前情嘛，我没来你们不可能来啊。不过其实当我们在听《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你们觉得它怎么样？难道这个不是佛说吗？我们不要带上一个这个什么论为是啦，什么哈，这样的看法，纯粹就他的智慧对我们修行有没有帮助？对我们厘清解脱轮回、了解菩萨道有没有帮助？有。但现在的佛教界早期还有很多的大德忧心谈论，现在都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乃至在学院或学院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思想在谈。谈什么？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到看待佛教。那重，因为我这个在这个我们课里面，我想已经很多次我都重复在讲。那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这个？因为我忧心这个问题。就像我昨天讲说，有时候我当然我这个当然会得罪人，但我想说，就像我当初在达赖喇嘛那边，我问说那个双修法的问题，那以我们去被人家邀请到那边跟人家问这个问题，不是很尴尬吗？那问完当然我不能追着问啊，我又不是立法委员去咨询人家，但呢还是有人就认为我讲的不彻底，我好像同意双修法。你不觉得我这么一问已经挡掉双修法了？因为照他们来讲，如果要双修法的话，就必须要苹果掉下来还能接上去，那这个现在大概找不到这种人，是不是？那当初我其实我的心路历程我很清楚，因为那时候我很矛盾，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问这样的一个尴尬问题，或是认为他们不大适合谈，他们也不认为这个东西可以随意谈的，但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种护教的心情，所以我说算了，反正如果你不忙，我不会有空，我不会常来啊，啊，所以一直都保持着一个想法，就是说算了，如果有是非我们扛，但道理该厘清的厘清，所以不要把佛法当人情送啊，尽到一点责任，尽点责任。那这样的态度我们其实也在很多地方我们一直维持，当然这个也相对来讲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有立场，会比较突出对立，但也许我们的观念就算我们有不圆满，但也是那一份护教的心啊，因为这个会混乱。那以我来看，就像我们前面所谈的那种净土法门唯以音声为主的，明明这会有些人是因为术士因缘成熟，他有这种厌离之心，所以他持名的时候那个厌离心放进去了，所以他也可以往生。但对于某一类里面他条件没有，但你只跟他讲音声他念不来，结果你又让他其他路断掉，那你不是遮众生往生的因缘吗？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有难免有时候都会很气愤的辩驳，好，但我不想涉入到人事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谁说的，所以我不想知道谁说的，那免得大家认为说我们针对谁，没有，我依法论法。 那同样现在的问题也是，我们当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佛法的时候，其实大乘经就不是佛说的。尽管你跟他讲说大乘佛教是大乘佛法是佛说，但问题是大乘佛法是佛说的根源来自哪里？难道是用推论来的吗？你怎么推也推不，那是你个人推，推不出一个。所以你用推论来证明大乘是佛说，所以你这么推论到最后还是怎么样？大家还是不信大乘啊。基督教也会讲说啊，某某人说这个念佛法门阿弥陀佛是太阳神，基督教也懂得利用呢。那现在南传的应用它，那我们这么下来就整个念佛就断了，因为阿含找不到念佛法门了，有六随念，但没有那个往生净土的这东西。所以光靠阿含这个思想要衍生后来所衍生的大乘佛法的广大修行是找不到的，它一定是依哪里？依大乘经啊。所以你愿意承认大乘思想却又否定大乘经，其实这个环节就是通融你一部分，但斩掉你的根。因为大乘思想依大乘经啊，但大乘经如果在历史的演变过程当中，那它不是真正佛亲口说嘛，是不是？它如果是后期，就不是表示佛不是佛在的时候啊，不是这个的逻辑不是很简单嘛？但这样的思想，大家也为什么都不能加以抉择？包括重要的教育场所的负责人，连这个抉择都不敢抉择。所以我经常问说：“那你认为大圣经是不是佛说？”就卡住了。你是不是干脆直接跟我讲大圣经会佛说？你这样的立场才一致啊。华华经会佛说，药师经、地藏经，所有大圣经一概会佛说，你敢说吗？那你不敢说，为什么又要接受这样的思想？你知道这个不是一种义气之争，这是众生慧命之争，这是菩萨道的坚持，这是未来佛种会不会断的问题呢？因为大圣思想断就没了，这是大是大非啊，这是菩提心发不发的问题啊，这是很多法门成不成就的问题呢。这岂可以让你随便？但我们现在很少人在辩证这个问题，但我明明受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点能不能在大家就是说后来越看啊越忧心啊，那个形成一个潮流一个风气的，也甚至成为定论。所以我每次参加论文审核的时候啊，或是那个讲评的时候，很多的论文尤其是一般的大学研究所写出来的论文，经常就用这种东西谈如来藏，就是早期如来藏经典，后来的如来藏史经典，后来晚期的如来藏经典，中间如何演变。你想佛的思想会演变吗？这么一看，简单的，你干脆讲，你我现在所引的经典都非佛说，都是后面人编造，所以可以不用完全信。有兴趣当哲学来研究可以，但不是要让你信的。你干脆就跟这样讲明好了，不是吗？所以，这就是我感受到的问题。那为什么没有感受到？我今天可以更用一种很直接讲，你为什么没感受到？你没真用心啊。你真用心你会矛盾的啊，不是吗？你拿世间人的角度，当我爱这个东西的时候，很爱的时候，我很在乎它真还是假，对不对？懂吗？我很爱钻石，我怕它是玻璃的，这不是很真吗？我拿好几百万你几千万买那一颗钻石，结果假的，是不是？我要的是那个法的传承。所以现在大乘法的衰啊，衰在哪里？衰在佛门内。反而有些人不接受这些多利多说的理论的人，反而单纯发菩提心，反而学多的人麻烦了。而这个问题是学多的人是站在台上的人， 学多的人是站在台上的人，而继续散播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断大圣种的这种邪说。这是日本那一套的啊。所以日本怎么样？日本佛教不是这样搞完的吗？是不是？它是学术最殊胜的地方啊。又怎么样？那真的离谱。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种东西，层层衰败啊。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那个研究生有一次，他们就是到外面，到那个卡玛库拉，就是那个千仓还是镰仓，这怎么念？那叫走走。他们说：“哎，你怎么没结婚？”我说：“我没问你结婚，你来问我结婚。”我就说：“这颠倒变成我怪呢。”我没问你为什么结婚，你还问我为什么结婚？出家人还有结婚的吗？你怎么观念变到这样的程度？我们也无能力的。其实我有时候平常在打妄想，打什么妄想？假如我们有一批亲近的比丘啊，当然因为日本很外面的势力很难进去，我们就建立一个亲近的僧团，以便于对比你们的僧团的腐烂。对不对？我们这一个道场里面的比丘概不结婚，所以后来的确有少部分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日本还有一些比丘，他是真比丘，他们是往南传走的。现在变成怎样？真有道心就往南传，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大圣的腐败的现象啊。他认为纯净的就是往那边走，谁跟你讲说大圣佛法里面没有清净的？所以我常讲说，那时候我即将离开的时候，有一次那个下雨，我跟一位学弟借个衣衫，后来我要还他，他说不要，我供养你，没什么好供养的，因为你们是真出家人。嗯，他还能，其实我们只要好好做，还是可以影响。就一次有一个，南韩的一个出家众啊，有一次我们去捐血啊。那他在后面，他突然他穿着便衣嘛，他问我说：“哎，出家人在你们台湾如果穿便服会怎么样？”我说：“我老实说，我们不接受。”而且说：“可是我们穿便服比较能深入民间度化人呢。”我说：“是爱着还是度化哈，都有可能，你自己想。”隔天，从此之后就穿出家衣服了。腐烂到这样，那不过这个情形就是一直现在已经整个变了。你看这个整个道理弄那么多又如何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一直深刻的就是说，当然我们有什么好忧心？其实我现在也不忧心这个呢。我当然有时候愤恨啊，表示我菩萨界还算清净就是了。不过就是我觉得还是人才问题。我们很多人在受这个思想的这种的是，我们缺少自己的反省检讨，我们没有心，所以我们看不到问题。如果你看到问题，就这个怎么会这样说呢？好，我们真正积极在承受大圣法的人的那种勇气跟耐心，这种发心也少啊。我们自己都辩证不了大圣的正义，那你如何去弘扬去辩驳？是不是？这个就是样样缺。那我们现在心量小，往小的地方钻啊。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位居士上来啊，感谢说那个，我也很感谢你捧场。我们几位法师是当地的，他跑不掉的。那个是，要是能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跑了啊。哎。那不过我们有居士在这种法上能闻他几年也不容易啊，这种很枯燥的，刚开始反正这种法刚开始听都很苦恼的啦，但也听出味道不是吗？也熬过了， 好，我们用四年多把一些观念弄清楚，其实这一个不要说我们观念多清楚，光所熏习的这一份护持法听闻法的功德功不当全，何况你受用这个智慧。但这又是少部分少部分的，哎，要熬得起这种啊，我们其实你说辛苦也不辛苦，这一个月才一次的哈、啊，那可是因为时间久啊，那要另外拨时间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但也过来了。你不来也不来，你来了也来了，时间也都无常了。但你看万般带不去，我有业随身，那就善业、恶业、清净业咯，也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其实很多东西啊，看到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把它建立起来啊。我们当然也不一定要很忧愤这怎么样，但这就是假如你修行人不是那种冷酷无情，我们学的放下，但也不是全无感情的，尤其在因地修学的初学菩萨本来就带着这一份感性的啊，他的这个感性都没有，那不是、这个一潭死水嘛。所以我们应该有的那种热忱应该要有，修行人修到变成说他没热忱，他很淡定。我们的淡定是你不断学出来的，用智慧，而不是那种淡定。那种淡定我只能跟你讲，你已经麻痹，不叫淡定，叫麻痹。很多东西不想讲开，讲开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呢。其实你讲那么多理由何必欺狂？哎，所以像这一类东西，我们本身自己在修行上应该更务实一点啊。那看到这种佛门当中这种种种现象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挡不住的啦。其实也是挡不住了啊。整个潮流你是很难真正挡住，除非大菩萨示现了啊。那我想这是众生的业力，那我们就挡不住，我也留他多留一天。哎，那留到我们因缘到了，我们走了，后面的人还怎么样，也无可奈何了。哎，所以我一直也有印象，我那时候是到哪一国、啊，就在一个岛上看到那个一个岛里面有一个那个像庙这样哈、哦，它周边四周有一个过去的一个贤者哈、哦、的预言，他的预言跟我们现在都很像。预言到什么？正，你谈正法会被丢石头，你谈正确的会被丢石头，你讲颠倒的会被人家恭敬拥护，就是以后就是这样。还有很多我有拍下来，不知道现在讲被拿到哪里，现在每一句每一句在说未来的世界相啊，真的很亲，很相应，所以我看了啊，也特别感触。那这个是众生的颠倒，很多东西也讲不清楚，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社会里面的道理很简单的都可以讲到很颠倒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哎，是非责任在哪里也论不清楚。好，那这个就是众生的烦恼啊，很难理性的沟通了。我到国外也是看到很多东西，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甚至白的那个老师就讲说，嘘，这个不能谈哦。我说这不是不能谈吗？我们是正常的，不能谈，他不能谈，这样谈的会被告。我说啊，现在正常的不能谈啊，不正常的很嚣张。他说啊，这个不能谈，那是不行，这人权，的问题，哎，很多东西也乱了。好，那我们就走我们的吧，哎。这个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依这个六根啊，这个六处啊，这个阿罗汉啊，他转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我们谈这个当然是比较果上的问题的哈，但这个果上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其实有一个在佛法的理解啊，他大家如果知道它是整套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了解苦不离开三谛。这个你看，于取之论就各特性就谈苦的时候一定会谈到，谈戒会谈三学，谈定会谈三学，谈慧会谈三学，他不会把它拆开来啊。 你贪苦的时候其他会有，你贪急的时候其他会有，你贪灭的时候其他会有，贪道也其他会有，它是连着的。所以当我们在谈灭的东西的时候，那第一个这个灭道的一个说明，其实有助于我们对苦集的了解。如果我们当然很多实证的经验我们是没办法谈，但如果我们在讲说我们用一种反推的烦恼由这里来，假如他是一个解脱者就不应该有这个烦恼，好，就不应该这个烦恼。所以你看他，我们昨天讲到的6143页里面讲啊，你说又以转移诸观行者，虽取众相，当知与习所取差别，此所取相犹如真如自内所证啊，不可以言说施与他，我所观相如是如是啊。他没办法说，他能说一定是什么像诸佛菩萨，当他在自内证的时候他没办法去标示，不是他无知，就像我无法去说我只能善巧施舍，因为他不是我，我要说的时候一般众生所见的都跟我所见不同，我要讲哪个东西你会有一种观念，就是我你有感觉，就我怎么讲其实都是错的，事实不如此。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可以感觉到活菩萨的慈悲跟智慧，阿罗汉也证四谛，但阿罗汉要把四谛讲清楚难，为什么？你证四谛以后，你要能开展佛法的善巧施舍，这必须对众生的广大因缘了解，才能假施舍。也就是说，这个施舍虽是虚假，是依变具值，但却能顺应众生的颠倒，地符合众生颠倒的事实，却又安立的善巧能入实相，所以它虽假，但却是什么？是道地。就它是因缘施舍，但却不是虚假，因为它从它未来所感果来讲是真实。这是另外一个缘成实，是不是？缘成实除了教说是缘成实，它里面的三十七道品也是缘成实，方便上它是缘成实，然后到最后则灭的缘成实，到非则灭的缘成实，就本体上的缘成实，是不是？那从这里所衍生出来能入缘成实的都叫缘成实，那这个绝对不是轻易可以知道的。所以后来我们化解就是说，像我们只好很不得已，其实这里面这里面维系的那个认知其实还是不大好容易谈，就是我们不是真的正德，但我们多少有一点观念，但我们在这个观念当中化解它很难言说，那为了言说的时候我们就要施舍，这时候我们开始顿呆，开始会考虑，为什么？你的施舍如不如法？好，我的施舍，我当然我没施舍，我都是一经典了，对不对？但问题是，我们现在也了解经典是施舍，所以你用经典应该知道它的施舍意，你要了解它的施舍意，或者的话，你会把经典讲死。所以你不能说我依经典就好，不是，你不能光依经典，老实讲经典是施舍，你要知道它的施舍智慧，你不能就照着这样文字讲，这样文字讲就卡死了。所以后来我发觉我们的智慧没那么高啊，我们也不知道众生的根性，这样的法开展这么多面，应该以哪一面来应这个机，我们对众生的根性不了解，所以有时候变成怎么样啊，讲了啦，过失就承担，还能怎么样？因为没得选择啊，不讲不行。那你说等你开悟，我说没讲也不会开悟，因为所以讲其实就帮助我如理思维嘛。所以很多人有人讲说我不敢，我就一直退退退，我不敢出来弘法。我说你注意看，当你不断退的时候，你一直很客气的说我不要出来，可是你不觉得你的进步也很有限？你觉得你应该要把烦恼降伏完了以后才出来，也对，这个发心很谨慎，但你后来你注意看， 你这种把自己守在一个宁静处的进步其实很有限，你必须要从烦恼里面，你必须要动静都练习，是不是？一个一路上很刻苦、很客气的这样守，你的静的磨练太少了，你不容易从静的磨练里面看到自己的不足，是。我们现在你远远看在做很多事情，其实颠倒的是颠倒，但如果要熬，就是说你当了面对大众，你却又能守住自己，你其实面对的挑战跟你在深山里面修那是完全不同哦。当然在大众里面你淹没的快了，但其实互相折冲磨练的机会相对多，而且很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熬过去的是你的，熬不过去的算你倒霉，你死，就这样。修行这条路没有保证的，那因为那关系到你过去式现在众多因缘，完全一分一毫都如实显现，你看多少功夫做多少事，是这样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啊，我们在看到这个取相，它取什么相？我虽取相跟过去不一样，一个是以名相应的取，所以在经典里面会谈到说，当他眼见色的时候，他的心不同了，他知道这个色是如何因缘所生的。就像我们大人以后看卡通影片就不会情绪跟他转，甚至不想看，好，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电视我们看的没什么特别感觉，为什么？我们知道它是假的，好，所以那个感觉说我有摄取这个影像，但所有当中把它认为为真而引申所有其他的差别作用，对我来讲完全窒息下来，所以变成留个皮。所以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留皮相而已，灵魂不见了。它会不会完全没？它不是断灭啊，它其实所有的影像一样如实，所以佛照样怎么样脱钵，一切作为一样，但一次一切都以名相应，所以他不坏世俗有，但他所有对第一地空的相应啊，他是不受用了。所以这不是我们以前举那个例子，阿难释迦祖不是被毁掉吗？啊，我看那个经典在描述那种，我那个情节描述得很生动。你会感觉到处断岩残壁，死很多人，到处怎么淹啊，如何？那阿难看到痛哭啊，一个正果人，对对，这种东西，因为还有欲界烦恼，救活走在这种废墟当中啊，如大山不侵。他的理由就是说我观空故，好，观空故，所以他不会在这种生死上起这种挂碍。因为什么呀？本无生死嘛。所以阿罗汉在看火的生死，他不会把火当作死的。为什么？火没有生死怎么会死？所以当我们有生死的时候，那一份挂碍就出来了。但圣者不是如此，所以他是不是还在走在这个废墟中？他走在这里，但他所摄受的是一种如幻的啊，他没有否定这个众生在这样的因缘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道理我们很难理解哈，那你必须用比喻，你就比较这个，有时候大家记得这个技巧。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你如果很仔细，我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关公经常会把人否定掉，但我你先不要急着把人否定掉，因为这样否定掉你的悲心也会不见了。但我们现在只要如实，就是说这个人实实在在是众缘生的，就像我现在。但我们再注意看，他所有的认知烦恼都是因什么因缘来？其实他所起的烦恼跟执着都是虚假的。那因为他的虚假的造作颠倒，所以也形成他这样的色身相。其实他的色身相却连结着他跟他的业力烦恼相应的。这样的因缘产生这样的果报，不能说完全假。只是他无自体而已，有这样的自体，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八世七转世，起这个样的一个世间认知相，我不能说他是完全空无的。但我看到这样的众生， 我能为他慈悲，但我绝对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已经固定在那里不变的一个主体，因为他包括他现在的身体都是依他的业力所形成的。就像我们假设有一个人，他因为我看到大陆的那个一个节目啊，就是有人他觉得他中蛊毒嘛，我觉得跟我有跟大家听过讲过，他就觉得他身上有一个虫下蛊毒，那个会在身上爬，他就这么认为啊。而有时候因为这么感觉，真的好像有东西在上里头肿起来这样。后来经过医生的问诊啊，知道他是心理作用，但之前的医生也知道他是心理作用，跟他直接点破，他不相信，他认为医生没用。后来医生啊，另外一个医生就给他一个红色大药丸，然后拿英文的 paper 给他看，这个病的确有，在国外，啊，这个是专治他的，你吃了他什么都不能吃哦，因为他一直吃农药，他想要吃农药去杀那个蛊毒，所以他变成有名的人，因为他吃了很多农药，但不会死，奇怪，他家里很多农药被他吃掉，所以大家就奇怪，他怎么吃那么多毒药不会死？他就觉得有毒啊，有虫在里头啊，总会没有。后来用这个红色的药丸给他，然后拿一个那个 paper 那个医学报道给他看，哇，他说你看嘛，我念给你听啊，其实他都看不懂英文啊，而且那一颗就是老外喉咙大，那个维他命很大颗，我们有时候吃老外的维他命会觉得有点卡卡的，是因为那个都很大碗一颗，哇，还有粉红色的，专治他。就一吃好了，等到好了才跟他讲心理问题。好，他身体有没有这些像？有，你不能说没有。人的心灵能起身体这种现象，但知道的人知道这个像，我知道你是这样的心理起这样的生理作用，很苦，但其实没有，懂吧？所以我要度你，不是把它当真的在度，我要找到原因，它是心理挂碍，因为婚姻的问题种种造成的。所以这个心理问题解决要先骗他，然后再跟他讲清楚。哎，那你现在讲，我们度化众生是不是？这个众生有这样的身体现象，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心理现象，所以我们不会把他的身心当作固定，但我们不否定他现在有这些像。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一样的？所以他所取的相是不是有取这些相，但他是很如实了解这是如何带如何的因缘愚痴妄想业力种种关系形成的，所以我不会否定他的如幻有，但我也不会愚痴到执着他的那个边际值，类似这样的情形。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所以他见到的是自所内证，他没办法去点这个，因为我们的认知就是旧外相是一样，但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你认知的不同，但我认知的这个是原离开这些颠倒，我无法用世间相同的东西去比你，因为所有世间的都是什么妄想所成，所以就像说我醒来的人，哦，有一次我记得就小时候啊，因为那时候要准备考试，我就跟我弟弟轮流睡觉，啊，那我先读，啊，他先睡。那 我累了以后我要去睡，我就跟他讲说，那我就把他摇起来，啊，就换你读，啊，到时候要叫起来。我说你要记得叫我，他说好。我就觉得怪怪的。那我说我叫你什么？我忘了他跟我回答什么，忘了。不要回答什么，跟我叫他起来，我跟他在睡，我跟他讲，你一定要记得叫我，好好好，哎，那我后来怀疑说，那我刚才叫你什么？他竟然回答一个跟这个完全无关的，说，哎呦，好险！不过你看他能沟通，那这冥冥当中沟通，可是完全忘掉，完全不真实，像这种东西。所以众生在这样的东西啊，在认知上完全是不同的，是颠倒的。但我无法把我觉醒的境界透过一个东西去让你，我只能比喻施舍， 但如果要把我自内证的东西全部跟你讲，根本世间没有相对可以类比的东西，我只能比喻而已，但没有那个东西可以拿出来，因为没那个东西，没那个可以相对的东西，所以他无法说，他说不出来，没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所说的，我并不是否定这个相，但你众生是以这种遍计子而安立的这些相啊，在觉悟处里面，这东西是不可能有的，那我无法拿这个镜来跟你做比类，类比它不可能。好，我们再看，问诸阿罗汉住有余于涅槃界中住何等心？哦，这个就是说点那个我们这些外面的人怎么想都做不出来，那只有菩萨来讲了，或者我们怎么去猜测他啊？啊，那以无余于涅槃界啊，当波涅槃哈、啊，他是怎么住？他在住有余于涅槃界中是住何等心？他是怎么用什么心来住？好，那然后到最后以无余于涅槃里面啊，波涅槃啊，就是当波涅槃啊，他答于一切相不复思维啊，为正思维，真无界无相界啊，见入灭定转啊，灭转世等次啊，一熟是舍所依止。这个你如果对十二缘起越来越熟，你这对这个看法你会越来越你比较容易比量知道。对一切相，那不复思维，它不是就是这个不复思维的意思，不是我不其实有不复思维的意思，不是不执这个相啊，而是在这个不执相的时候，能观一切相本身是如如了。所以观一切相跟为正思维真无相界其实是同一个的，就像前面讲六处到底义还是不义一样的，就像我现在看到我的身躯，我这个六名色六路触受爱界，我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不是有种种相，我的名色嘛？但后来发觉这个名色其实从头到尾都是相依生，没有真实名色，所以就在这个虚假名色里面观到什么真无相界啊。他有没有离开这些相？也没离开，但他会不会执取这个相？他说那根本没有，也就是说他自信法实际上是不可得，所以在这个现前相当中他安立这个相的时候，你看他无疑有疑义，他现在还在对不对？他身体还在啊，他除了住入涅槃的时候无余依他的身体，因为死了所以就到此业报停了，但他现在是有余依哦，有余依的时候他不过他已经觉悟了，所以他有没有看到自己那个自己还带着五蕴相在走？他有啊，他还有身体，所以他还会饿啊，还要脱钵啊，这些他都很清楚，但他知道这一些种种的影像是因何因缘生的，有没有他的自体性？没有，所以以他所见的自体性不可得里面叫做不复思维。好，就像我们在看卡通影片，等一下看下去，我们以他里面的真不复思维，从头到尾都知道是假，以真不落执着。好，同时也知道这一切都只是画画影像合成而已，并没有真的，所以同以不思维一切相不思维为正思维真无相界，就同样的道理，就是时时觉悟现前。好，那我们现在很有意思啊，因为这是圣者的境界，那我们的境界是什么？我们当然是现在是随分修咯，所以随分修我们变成不能直下观无相嘛，但我们可以开始什么比量思维，圣解思维。那圣解思维我们是无法当下直接透，但也会取相升起相类似的境界，就是说对这些相的那种扎实感，那种实质意义也会越来越淡。你看假如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周边这个也是那个也是， 有钱没钱，乃至我们以前仰望的人事物也都在变化，是不是你慢慢心情也淡了？为什么？实在是不可依靠。但这个不可依靠里面是不是还执他为实？只是细的还死，粗的已经知道说生命，你还执着生命，但你知道这个生命其实是不可靠。但有没有执？还执。但这个粗的地方是不是已经慢慢淡了？对。所以你从苦苦跟坏苦当中很容易体会无常，那以这个为基础再来观行苦，那就往里头转了。但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必须要有，所以我常讲就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现实。假如你修到最后，你对身心世间的苦苦坏苦这些行苦的感觉都不大改变的话，那其实你的修行的力道真的是弱了，还弱了，哎，乃至对世间还多所期待。啊，我们包括弘法利生也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在弘法利生里面形成一个很强烈的我相，会不会？会啊，你会形成另外一个志趣，你在这做佛教事业里面其实充满了我，那这时候你的心就不容易止，你会越来越怪，而且你也不容易舍，因为你把它当作执着了。所以这个观念在我们在很多修行当中都必须要时时谨慎哦，因为这是一种潜移默化。那种执着是当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不是很恼慌？因为没什么，就是身上五块钱丢给你，反正都会饿死，差不了这五块了啊、哦，所以刚学的是很大方，后来开始细居能量，就因为可爱法越来越大，小小可爱法可以舍，大可爱法很难舍。所以你唯有一直维持这样的见，你的立场才会一直很清净，你那个见的抉择力才会一直出来，你本身在法上的真相才会一直上去，或者你会被你的烦恼跟执着给盖掉。那种年轻的清纯性不见了，会啊，那个对法对道的那一份单纯的革命热忱也不见了，对不对？那你都差不多了，你还是干嘛革命热忱呢？你这个那个理想性不见了，所以久而久之那个理想性就不见了，也忘了我们为什么要从那里走，开始迁就于世俗。像我们现在要迁就世俗世间的话，都是一种就是不得已迁就，但内心时时要抓紧。为什么？再继续下去就颠倒了。那不得在世间不得不迁就，但你也要很清楚，到哪里再上去，临舍也不要，要有这种认知性啊。好，所以他渐入灭定转灭转世，那个你为什么会灭转世？因为转世是相依而起来的，那七转世就是跟着这样来的。那转世开始，因为他必须赋予无明才能滋润的嘛，你无明有了形式名色才位置长了，那个无明弱的时候他就开始弱了，开始弱了。那七转世转了以后，七转世他是什么？他把东西丢到阿赖耶识嘛，那再由阿赖耶识现出七转世嘛，啊，结果是当我把一种毒素丢进去的时候，他即便开始崩解掉，我把智慧丢到这种七转世跟阿赖耶识的循环当中的时候，它开始怎么样崩解掉。所以我们看到有些药很有趣，我看到那个有些药啊，它就放一点点啊，它就把里面的那种病毒啊就这样一下子全部吃掉，那一下子咚都很快呢。哦，那长了很多的病毒，他只要丢了一个什么抗生素或是什么些东西下去呢，啊，就那有的不是抗生素，某种东西一放进那个显微镜里面看到的，马上就都不见掉了，快速之间全部吞噬掉，因为它的量也很多，衍生也很快，一下子就吞掉。那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明放进去的时候，那个七转世跟第八世的关系也就开始怎么？我给你七转世，七转世丢给八世，八世倒出来的都是这个味道了。啊，从一开始进去里面，这个味道就一直在进化它，所以到最后怎么？是意熟是舍所依止。 你看我们的四言名色，名色言四，乃至七八一，八一前七，七一八，对不对？好，结果后来互相一的东西，这个一手开始也转掉了。好，我们看下一个六一四四页里面啊，由一手无有取故，很有意思，无有取故，诸转世等不复得生，唯于清净无为离过真法界在在哦，不是没了。你说啊，那是什么？哇，你就开始想象那都放光的。你不要去自己加油添醋，你只要讲说鱼吃不见就好了。我说你这样想那个，你再越想越复杂。你讲说，我突然警觉一切的这种颠倒，所以就像说，你看，当这些东西现在眼前的时候，我迷失它。后来我知道它是假的时候，这个东西还在，但我再也不迷。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被我遮掉丢掉，到最后突然现出另外一个光明像，不是。那你说那是不是境界都一样？也不是。因为就我所讲的，就是说当这个境，我们昨天也有讲了，这个境是因为有无明颠倒合了，然后你如实知它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境是必须无明滋润，就是遍计值再加上去的。我们所谓杂染依他是什么？又是依他又是杂染，就是表示这里面已经有遍计值分在里头嘛。因为它是你不能把三性切开来，在我们现在这个依他，我们现在这个依他里面是不是都带着无明？梦境里面也是不是依他？是依他，可是都是带叫他迷信嘛，迷的内涵在里头。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迷的内涵在里头，所以我们起的依他里面叫杂染。可是现在这个现象，有些现象啊就会退掉，有些现象还保留，有些现象会退掉。为什么？那份纯粹颠倒的内涵一直退失，所以它的相是被跟着改变的。所以在活来看的这个娑婆叫净土，他看到的是净土。我不是举那个什么例子，那个日本人把牛粪提炼到变成一个香水嘛？啊，为什么牛粪提炼香水？因为牛吃草啊，它就是其实这样就提炼草啦，只是牛先加工一回了。好，所以这个卖的就是，如果纯粹草提炼贵一点呢，从牛粪的便宜一点呢，啊，可是涂下去你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说，你会觉得有些人在那个化妆台好高兴啊，他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些做香水的，哎呦，他在涂牛粪汁，还是涂得好高兴，然后就好香哦。可是我们知道说，哎呦，其实很可怕的。可是反正为了赚钱也不要讲啊，那品质多高，如何如何。其实你看，他每个人买一瓶买一瓶的牛粪汁回去涂，对不对？我们那个。不是有那个果子狸是吧？那个咖啡那个嘛，我讲过那个，那是什么？麝香。嘿，我都给他一个叫便便咖啡，他最贵，可是我们现在都给他叫便便咖啡。他说就是那个果子狸，那个麝香的便嘛，他吃的咖啡豆又排出来了嘛，他说他最贵啊，大家吃的时候，哎呀，我泡一杯，他说多好，便便咖啡。可怕，我怎么泡便便咖啡啊？就是便便咖啡啊，这是我讲的是实相啊。好吧，我们休息一下。